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12回。如果有人问你这个世界上什么跑得最快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我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吧，时间，时间跑得最快。比如这个时候，韩立已经在天星城待了半年的时间，剩下的日子里啊，他闭关疯狂地制造二级傀儡和各种符箓。符箓就不用说了，没有结丹的他依然无法掌握终极法术，自然也就无法制作出终极符箓了。这么多符箓制作出来之后，他得到的唯一的好处呢，就是初级符箓的制符水平大大增加了，即使是初级高阶的符箓也有了接近一半的成功率，让他省下了不少的制符材料。而二级傀儡的主原料呢，是数百年的铁木，韩立自己就可以催熟，所以制造一只傀儡的成本降低了多半。而炼制傀儡所需要的魂魄，恰巧他以前得到的那只聚魂钵多的是，都是临时走失的孤魂野鬼，那韩立呢也甭客气了，直接拿来就用了。毕竟没有了灵石，这些魂魄也丧失了轮回的资格，只能当做普通的祭炼材料用了。200多只傀儡终于完工，那全都是清一色的兽形傀儡，这让韩立满意至极呀。但这些傀儡的出现，也意味着韩立口袋里的灵石又消失了一部分。因为一只傀儡的成本也许不算太高，但200多只再加上那些因为制造失败而报废的材料，它的价格可就要让人炸舌了呀。到这个时候，韩立已经闭关2年整。另外这2年里边，韩立炼制出来的4灵丸都用于喂食那血玉蜘蛛。在强大药力的催动下，2只幼兽再次的升阶，进入了1级顶阶魔兽之列。同时驱魂呢，也在这2年多的时间内终于将那混元钵炼化的差不多了。虽然陷于不是这个法宝的原主人，始终无法做到心神合一，但是呢，总算可以将它收入体内，发挥它7分的威力了。韩立倒不是没想过让驱魂炼制自己的法宝，但是一来法宝的材料实在是天价，那凭他剩下的灵石，恐怕连最普通的材料都凑不齐。二来呢，炼制法宝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在元神中养成的，最起码也要20-30年的苦功才能初具威力。韩立可没有这么多时间浪费啊，他迫切的需要大量的妖兽内丹来炼制灵药，好准备开始3转重元功的第2转。此前呢，不论是调教奇虫还是炼制大量的傀儡，都是为了出海捕杀妖兽做准备的。他自信有了傀儡、血玉蜘蛛、布阵法器，那再加上驱魂当作主力，自己呢在一旁边协助捕杀5级的妖兽，应该来说不是什么困难之事了。这样想着，韩立这一天终于离开了洞府，带着驱魂往天星城的访视而去。既然要去外海捕杀高阶的妖兽，自然需要一些妖兽和传送阵那边的外星海岛屿方面的资料，这一切应该在访视内都能找到才对。天星城的访视在哪儿呢？就在圣山的第1层。它的规模之大呀，几乎占据了第1层一半以上的区域。每天这里都有许多的修士来买卖各种法器和材料， 论规模、兴旺程度，都远不是韩立以前见过的任何坊市能够比的。两年间呢，韩立曾数次到坊市内补充炼制傀儡的材料，他倒和几位这店铺的东主啊，一来二去的混成了熟面孔。所以韩立略向其中一位店主打听了相关的事情之后，就得到了想要的消息，然后就和驱魂到一家名叫白门阁的书铺去了。在这个店铺里，果然存有至今为止乱星海发现的所有的妖兽资料，这可让韩立精神一振呐，掏了百十来块灵石，将这些资料都复制了一份。而那些外星海的妖兽岛的资料，韩立则在另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小店内寻觅到了。既然目的达到了，韩立原本打算呀，马上就返回洞府。但是在经过一家专门出售储物袋和零售袋的店铺的时候，心里一动，竟走了进去。现在他随身要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哎，别的不说吧，就是这200来只傀儡兽就占了3-4个储物袋，用起来啊实在是不太方便。况且他既然打算出海捕杀妖兽，除了妖丹之外，那妖兽身上的稀罕材料也是价格不菲啊，自然不能随便的给他丢了。如此一来，几个容量更大的储物袋他自然要装备一些了。半个时辰之后，韩立有些心疼的出了那家店铺。为什么呢？他呀花了上千灵石购置了2个大容量的储物袋，几乎是以前所有储物袋的10倍的容量，应该说足够使用了。此后韩立路过天星城的丰乐拍卖行的时候，不禁多瞅了两眼。摆放在拍卖厅前的拍卖目录内容，让韩立看着是着实眼馋呐。不但有5-6级珍稀妖兽的妖丹，许多炼制法宝的高级材料更是不少，更别说还有众多他根本都没有听说过的珍稀物品。可惜呀，这号称天星城第一拍卖行拍卖的东西虽好，但却不是韩立这些只有数千灵石身家的修士可以买得到的。因为不论是何珍稀物品，只要一进了这个拍卖行，都会使它的原来的价格几乎再贵上一多半。1000年灵草的稀有，自然也可让拍卖行卖出高价去。但可惜的是，韩立不想惹上麻烦。毕竟虽然感到灵石不足，但也没到奇缺无比非要不可的地步，自然了，多一事他不如少一事啊。望着那些天价的拍卖物品，韩立心里边酸溜溜的，直接回了洞府。随后的一个月里边，韩立什么事情都没有干，专门研究起外星海出现的妖兽习性和它的弱点，并设想碰到这些妖兽的时候用什么手段对付他们比较合适。可是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呢，韩立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，手捧着一个玉简，手舞足蹈，一脸的兴奋之色呀。接着他飞快地跑出了洞府，再次向坊市飞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转眼间又过了半年，韩立和驱魂出现在了天星城的第50层区域。此刻在他们前面的是一座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大殿，上面有块数丈长的巨匾，用金粉写着星空殿3个大字。大殿的门口处一个人都没有，韩立带着驱魂平静地走了进去。走过一小段不长的走廊之后， 眼前豁然开朗，一间长宽20多丈的空旷大厅出现在了眼前。而在这间厅内啊，正有4男1女5名修士和一位白衣的天心宫修士在交谈着什么。在他们身后的地方，则有数排并列的许多大小一样的传送阵，每个传送阵前还有一小块小石碑，上面写着传送阵传送地点名称，让人一目了然。哈利没有多看那些传送阵，而是用神识略一扫那几名修士，心里有些骇然。这6名修士竟然有3个人都是结丹期的修为，不是结丹期的3个人呐，也是筑基中后期的样子。一见韩立和屈魂2个人走了进来，这几个人有些意外的望了过去。那名结丹的白衣修士还好，虽然见眼前只有屈魂和韩立2人，露出了一些疑虑的神色，但是很快的就恢复了正常。另外5名修士一见又有2人到来了，大多数竟露出了喜色。
两位道友也是要去妖兽岛吗？不如和我等一同传送，传送的费用我们按人头均分，如何呀？
5个人中一名30来岁的妖艳妇人忽然妖艳的一笑，冲2人说道。韩立愣了愣，没有马上回话，而是瞅了瞅那管理传送阵的白衣修士。
前辈，这样可以吗？
当然行，传送阵不是按人数收费，而是按次数收费的，传送1人是710，传送几个人还是710，但一次最多只能传送7个人。
白衣修士冷冷的回答。听了这话，韩立恭敬的道了声谢，才扭过头来含笑说道，不知道几位道友打算去哪一座妖兽岛，在下和师叔一定要去宁翠岛的。
宁翠岛？
这位筑基后期的妇人先是愣了一下，回头呢瞅了身后几个人一眼，就马上笑嘻嘻的接着说道，
哎呦，巧哎，我们几个人也打算是去宁翠岛的，哎，正好一路吗？
韩立神色未变，心里却冷笑了一声，
哼，什么正好一路啊，这几个人分明是去哪个妖兽岛都是无所谓的样子。不过既然可以节省许多的零食，他自然也不会拒绝这省些零食的好处，就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。接下来韩立交了200零食，夫人那伙呢交了500零食，一同站到了标有宁翠岛的传送阵上。而白衣修士收了他们的零食之后，分给他们1人1张传送符贴在了身上。这个符和那大挪移令有同样的保护效果，防止他们在长距离的传送中出了意外。传送符可用的传送距离虽然非常远，但还是有一定距离限制，并只能作用一次，因此和大挪移令比起来自然是远远不如了。不过就是这样，这个符也算稀罕之物了呀，只有星宫的制符师会炼制，外面根本就没有卖的。在韩磊心里有点紧张的情况下，传送阵周围镶嵌的几颗灵石发出了耀目的白光，传送很顺利。在白光闪过之后，韩磊等7人就出现在了一个简陋的石屋内。屋子里边除了一名面无表情的星宫修士之外，就空无一人。这位星宫的修士只是筑基中期的样子，正在石屋的一角盘膝打坐。虽然他已经看到了韩立等几个人传送过来，可是呢，人家只冷漠的看了一眼，就轻闭上双目，没有丝毫想理睬他们的意思。
韩立感受到一些不寻常的灵气波动，看来石屋啊被什么阵法禁制笼罩着。石屋的大门半开着，透过那些缝隙，外面传来了一些隐隐约约的说话声，并偶尔有人影闪动。正当韩立好奇的四处打量着的时候，
那五个人已自顾自地走下了传送阵。其中一位面色枣红的老者忽然回过头冲驱魂说道：
这位道友有没有兴趣联手，到时候取到妖丹，卖了零食，咱们大家伙均分呢？
这位老者正是五人中的结丹修士之一。
不用了，我二人另有计划，几位道友自行保重吧。
驱魂丑陋的脸孔没露什么意思，但一口就给回绝了。老者见驱魂不愿加入，微微露出了一丝失望之色。
嘿，真是遗憾呐！若是有道友加入的话，就是捕杀六级妖兽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看二位道友的意思，这是第一次来妖兽岛吧？哎，在下给二位一个忠告啊，此地不但要小心高阶妖兽，更要小心一些败类和邪修的偷袭。有可能的话，还是多联系几个道友一起行动好一点啊。在下随时欢迎道友加入我们。
说完这话，老者就带着其他人将屋门一推，走了出去。韩立默然了一会儿，忽然轻声一笑，就带着驱魂也走了出去。
这是韩立有些愕然的望着石屋外的一切。
说韩立现在所处的地方是条小街，似乎没有错，因为附近不但有杂货铺、法器铺、符箓铺，甚至还有数家收购行，每家店铺内也都有一名懒洋洋的掌柜的坐在那里。可这些店铺未免太简陋了吧，不是用一块块粗陋的石头垒建而成，就是用一根根木条拼凑起来的，实在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。韩立都怀疑啊，一阵大风刮过，这些店铺是否还能尚存。而且这所谓的街道根本是以他刚出来的石屋为中心，在一小块地方内东一座西一间的胡乱建立的，乱七八糟，让人看了呀很不舒服。让韩立纳闷的是，这个地方除了这些店铺之外，四处静悄悄的。他略微沉吟了一下，哑然一笑，嗨，他怎么忘了，这里可不是什么悠哉悠哉的内星海岛屿，有胆量来这里的不是结丹期修士，他最起码也是筑基中后期的修仙者，再加上分散到其他妖兽岛上的，这座凝翠岛上的修士现在都出海捕杀妖兽去了吧。这样想着，韩立抬头四下张望了一下，这才发现此地竟然背靠一座小土山，依山而建。稍微犹豫了一下，韩立就走向了那间乱石堆起来的杂货铺。请问有附近的星海舆图吗？在来之前他就已经知道，所有妖兽岛的海舆图都在不断的更新中的，自然要买一份最新的喽。
哎，有啊，有粗略的和精细的两种，哎，不知道前辈想要哪一种啊？
杂货铺的掌柜的是一位练气期的中年人，一见韩立和驱魂两个人过来询问，精神一振，马上说道：
精细的。好，精细的海图临时一百。
呵，这家伙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。
什么什么什么，这精细海图要一百零石？
韩立觉得是不是耳朵出毛病，听错价格了呀，但马上脸色一沉，露出了怒色。虽然他不打算招惹什么是非，但也不会受一个低阶修仙者放肆的敲诈的呀。
哎哎哎，这个前辈啊，别急别急，您千万别误会啊，这个价格呀可不是在下定的，而是上面直接定下的价格，我们呢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。而且其他前辈将新的海域地图卖给我们的时候，价格也是不菲啊。
这位杂货店掌柜的见韩立脸色阴沉了下来，没有露出害怕之色，反而呢向他吐起苦水来。
上面，你们是哪家商盟的？
韩立怒色稍缓，皱了皱眉问道。看来这小小的修士之所以不怕他，人家那是有组织有社团的呀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13回。